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在这集我们邀访到的是作家刘子杰，那么子杰有很多的身份，而来到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想是以编剧的身份，所以我们欢迎子杰。
嘉恒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编剧，其实我最早认识子杰应该那时候还在
开记者，
对，是记者，
还是记者，
对，所以这个身份有了一些进化变化，还是在你来看都没有变化？
我还是会觉得记者的经验跟身份是我后来在从事小说或是剧本创作还是非常受用的。
那可是这些身份如果我们整理一下，你是一个记者，然后你是作家，然后是编剧，在这个里面有哪个身份对你来讲是比较核心或者边缘吗？还是没办法这样区分？
我觉得好像如果要再让我选到底，我的这种写字的生涯里面哪一个工作可能是对我是影响最大或是带来最多的好处，我还是会说是记者。
那即使说写散文还是跟记者是相关？
还是会相关，但是我想可能对所有的写字的人来讲，我觉得记者带给我最大的正能量就是纪律这件事情。纪律，
怎么讲？
对，因为记者是不允许脱稿的，就是对 deadline 的遵守是要在心里非常有觉知的。那一条线好像会一直捆绑着我，所以现在只要偶尔稍微脱稿一下，我就会自己很放不过自己这样。
是，但是我也碰过，的确 deadlin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桶窟，你知道，就把它绑住这样。可是对于有些记者来讲，它就是一个外在的限制，所以呢他并不见得会养成他内在的纪律，因为他靠外在的纪律，所以呢如果有时间脱稿，他可能会脱得一塌糊涂。
我也听过这一种，我有跟其他的当记者的同学相约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迟到的。然后我问他们，当记者人不是记者会啊采访都要很准时吗？他说就是因为工作上不允许迟到，所以私下约的时候就可以迟到。但我好像偏偏不是这一种。
对，你是透过这外在纪律，你把它转为一种内在的约束这样。
对，
所以对你来讲记者还是很核心。但是我本来会想说，是不是因为记者可以让你有一个通行证，可以去接触到很多人，然后这些人都说快来问我吧，快来问我吧，我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你。
这个我觉得到了写剧本跟小说的时候就不尽然，因为真的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不是那么方便被公开的。过去记者因为可能又自己都是在大报福，所以好像去采访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像在写剧本做填调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通行无阻。
对，但是你可以在你记者身份所采集到的一些材料，你再作为你转化的进一步的资料这样。
对，但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会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好像太早离开记者这个工作了。
应该还是随时要回去都可以回去吧。
我是蛮愿意的，如果有想要找我做采访我还是很乐意的。
对，但是不管是什么身份，其实在这里面大概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在讲故事嘛。那当然说故事其实这件事情也变成一种口头禅，就是你随便什么即使做气管也要再讲说故事。
是是是，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收束一下，就是怎么样从一个意义泛滥的说故事这件事情上头来提出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当记者的关系，所以我会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故事是 for what， 我会在开始去构思这个故事之前就会把它想得很清楚。就像说我们做当记者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物专访或者它是一个调查报道，它会因为那个属性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做法，工作方法跟 一套 SOP 都会完全不一样。我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专栏文章呢，一个专栏的散文，对象是谁，或者这是我比较个人私人的一个小说创作，那或者这是一个剧本，那平台是哪里，对象是什么样，它是不是需要去拿到辅导金等等的， 好像其实我某种已经内建好的这种 for what 自己在内在会区分的很清楚。
所以你有一个检查表吗、
那个自我审查表
吗？不是，就是说印出来一张表单，你说打勾打勾打勾打勾、
我觉得倒是他的工作的流程就会自然好像会去让最后故事产出的方式或是长相或一些基本的差异，像是剧本可能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剧本，就像小说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字第一行开始写起，但是剧本它可能在看见剧本之前会是一个故事大纲，然后有一个人物小传人物简介，那等到这两个东西都通过了之后会再进到分场分级大纲，如果是电视剧的话长剧是分级大纲分场，然后最后才会进到剧本，所以能够写到剧本其实已经是走到蛮后面的阶段的。
所以在这之前要有很多的设定、那你在什么阶段当你要说要做分镜或者说要做集数的设定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应该把它设定成多少集呢？还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这个通常都是会先设定好，像说如果一个剧集一个影集平台，那可能制作公司跟平台谈好是八集或十集，大概在写之前就都会先想好，所以要去拉出各集的故事量的时候就会先去设定好。
不过在编剧会不会是一个更困难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对话之中来显现
对话跟动作。对，那如果以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追剧非常有心得的，就是可能会变成我已经故事在那边了，或者谜底跟线索都在那边了，那它会比较像是我要怎么去铺排它，我说故事的方式会是什么样子，他会在这上面会纠结很久，然后因为故事的排列的顺序讯息的露出铺排 的顺序产生了变化，又会再回头去检讨那我是不是设定已经出问题了，什么地方又要再调整。
所以这听起来是一个
来来回回
蛮辛苦的。
对 对
可这个东西在创作小说不会这样来来回回？
我觉得小说比较不会，小说对我来讲它比较像是全知全能的，对，然后完全在作者的意志的掌控下，然后好像是我跟小说里的人物我们会一起去创造出另外一重世界，然后进去以后有时候是他们带着我走，但是剧本要到最后一段路其实要前面要经过很多的来来回回。
所以听起来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可能以观众端就接受端这边来讲可能看剧要比看小说更
容易、
但其实在制作端它是更困难的。
对，那当然它的产值可能 也不一样。对，所以像我觉得出版跟影视它是各自有各自的魅力跟迷人的地方。
那我们讲到像那个编剧书简、那要不先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就是 Open Book 邀请我来撰写的一个专栏。对，那我觉得可能要讲它是一个单纯的剧评好像也不是。对，这个书简我们一般认为是像书信，好像一个编剧写了一封信，但是我觉得因为里面有这个书这个字，其实也是希望说可以把我关心的或是我感兴趣的剧集电影影集可以跟一些书本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第七集刚上线
对
所以你多久要写出一篇吗？
每个月，理想上原则上就是每个月可以产出一篇。
所以这要依靠你刚刚提到的纪律这件事情，
要非常有纪律对，还好就是现在因为因应这个网络媒体，对，它不像以前我们在报社的时候它就是只能在
纸本这样，
对，星期几的几点几分前一定要截稿才能送，
因为要降版要送。
对对对对 对以前不管在周刊月刊或是日报都是有这样，网络媒体它可以很快就可以上去，所以偶尔晚一点点
是不用到分秒必争但是就是也不要差太远这样。
对对对，
其实在你提到像第一集里面你就把初恋跟着安妮艾洛的位置来做这个对比，那其实我想在剧里面就人生其实说来说去就不外乎几个重大的议题嘛，一些关系，那关系大概就是 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这亲情、友情、爱情这些等等、那这个就是无数的作品都是在一些基本关系来琢磨、可是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觉得是老套的东西上面有一个新的意义，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当然每个人去看这个初恋 First Love 他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心得， 有些人还是很受里面的纯爱爱情故事感动，对我来讲我可能已经写过太多爱情剧，所以我就会觉得里面那个女主角车祸失忆的设定是很老梗的、对，那当然他有玩出一些新的像是这种惊喜交错的叙事方式，但是整个看完之后最让我触动的是他在这样的看似很老梗的爱情故事里面他有把阶级的东西放进去。对，就是女主角的妈妈是工人阶级，那后来也是很讽刺的因为失忆去看了脑神经科，因而嫁入医生世家。对，但是却受到她的婆婆的许多的嘲讽。我觉得关于阶级就是特别一个工人之女的这个部分就让我想到了安妮艾诺她在写她的父母的那一本位置。
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你来讲你可以从以往的这些作品里面、当你聚焦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在哪里加点什么新的东西或这边做一个改变然后就可以变出一个东西出来吗？
我觉得会，我觉得不只是写剧本而是在任何创作它可能都有，讲白一点就是在吃老本，就是我在这一刻我在下笔的此时此刻之前我看了什么东西，那它有没有成为我的养分，其实它都是逃不掉的，它是时时刻刻都在接受验收的，
时时刻刻都
对对对，
听起来蛮可怕的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料或是有没有经验之前看的够不够多，我觉得都是没有办法作弊的。
可是这样到一个阶段听起来也可以变成左右逢源，就是当你可能到一个程度、你觉得随便一个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它稍微这边转一下那边转一下，然后就像万花筒一样变出一个，人家说哇怎么会有这样东西。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抄一个是抄，但是如果你是把100个融合起来像一个万花筒一样的时候它就变成创作了。
所以这也有点像是比如说音乐上面你说有些改编曲、你原曲是那样大家都听过，可是你透过新的一种巧思或者是你手法非常的纯熟、非常的到位，你可以把一个大家觉得耳熟能详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听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其实要说什么是100%原创恐怕是
太难，太阳底下，
对，太难了，对对对，
而且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嘛，
对对对，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不过我们既然讲到原著跟改编、那我想这个在剧本的创作上面也时常会发生，所以你如果在从事一个改编的时候你的状态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照你刚刚的讲法其实很多新创都是有改变这个改变那个的痕迹、但是明目张胆的那就是可以打在荧幕上面就说是原著改编。
可能因为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复后七日》就是改编自自己的散文，后来也有在参与像《征婚启事》电视剧是改编陈玉慧老师的小说《征婚启事》，所以之后我自己都会特别关注文学原著改编的电影或是剧集。我会觉得身为同时是小说跟剧本的创作者，那可以把两个东西都拿来看有点像是作对厮杀，这是很过瘾的事情。
这不会很专业的事吗、你是要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当然可以从这里面看出这样对比对照之后很多的哪里动了哪些没有动，动了什么东西、然后角色有什么缩减还是合并、还是删除、这个当然很有趣，可是这要蛮大的心力跟功夫才可以去做这种比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影迷们都很厉害，像现在 也出了很多的剧本书，其实原著小说如果出版的话不管是先读小说或是先看剧，那或者是看完剧之后再回去找小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先放空。我的习惯是如果我可以先看到电影影剧的话我会先看影剧，在看的时候就很直觉的我会很想知道这一段原著作者是怎么写，就再去重看原著然后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比较，哦原来他是这样写，哦戏剧上做这样的改编。
那这你这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
对，那有时候会发现哦，原来这一场很厉害的戏，原著小说是没有的，或是这个很有趣的角色是原著里面是没有的。
对，你这样讲也会让我想到很有名的一个，就刺激九五是从史蒂芬金的小说里面、那里面被人家所关注一段，其实就是里面的主角在监狱里面放唱片、他决定把它向全部的囚犯来播放，当然这件事情让他被关进黑牢关了两个礼拜、但据说在原著里面是没有这一段的。
对，我觉得特别是跟声音或是用画面来呈现的部分，有时候是小说里面会没有的，
但是那段加进去当然是效果非常非常好。但据我所听到，就是说这是编剧在他还是默默无闻在那边打拼的时候，但这种编剧就没有人去理他、那他只能不断的来写来写，然后陪伴他就是莫扎特音乐、所以可能某种程度他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写到了他这个改编里面。
对，对。
那不过你刚刚讲的复活，其实当然这个有一个可能是简单但是也复杂的地方，就是你不用跟那个文字的作者沟通吗？对，
其实后面参与的几个都蛮幸运的，就是原著作者都是完全授权给编剧，很自由的去改编。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空白支票。我授权你去改编，但是你万一真的把这个东西搞砸，他就不会这样完全没有意见。那应该是说从结果来看，你一定做得还不错，所以他也觉得我非常信任你，就是。那最后结果他觉得的确不错这样子。
如果以我自己，我可能会两种做法啊、就是零或是一百。那像复活其实是一百的状况，就是我就
什么叫一百的状况？
一百就是我全权的介入，完全自己看着他从剧本然后到最后拍出来到后制剪接。对，那零的状况就是如果我把它授权出去，那我就不管了，我就交由信任的团队他们去改编，就不管拍出来是什么样子，我也都不会再说第二句话这样。
真的啊、哇，那这个是蛮考验作者的。
我觉得倒不是这样，而是这个文本小说它交出去之后，它其实要变成影剧，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创作。对，它当然是有所本，但是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媒材，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
但是还是要回到你，就是不管做一个原作者，或者你是一个编剧，或者你是观赏的人，或者是读者，都会牵涉到好跟坏的问题。你刚刚讲的都是在最后出来结果也是好的，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对，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你一定还会，比如说像我没有拍摄的经验，今天我说要把你的改编最后出来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绝对是不会授权给我的。
在前面的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作的对象，可能就会先做把关。
说来容易，东西还没有做如何把关？
就是先看这个团队他们之前的作品这样。
所以什么样的检查点是你注意说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你的作品可能做更好的发挥？
我觉得其实跟故事的类型还是会有差别。如果它是一个历史剧，那有擅长的团队，那如果是一个刑侦类型悬疑又有擅长的团队，我觉得还是会看这个想要改编的团队或导演他的动心起念是什么。
所以你一旦决定了之后，那就完全没有后悔的，他们拍出来什么都觉得OK， 你不会涉入。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过一点。
可能是不是如果你是改编别人的作品，你作为一个编剧的话，你也希望是这种状态。
对对，那当然会改编，就是自己也有喜欢这个作品，然后有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去表现的东西，那会希望还是可以对得起这个作品。
对得起作品这其实蛮抽象但也蛮重要的。那可是你做一个观赏者来看的话，你也看过很多改编的作品，所以你觉得所谓好的改编它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吗？
其实我都会用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用全新的作品来看待它，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标准又要再比我看原著的时候标准再更高，因为会觉得它已经有这么好的故事基础了，那它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出更不一样的，那特别是运用像有魅力的演员跟各种导演擅长的影像风格去丰富它。
那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比如说以你自己的作品在拍摄的时候，你会在现场吗？
我如果是有参与制作的，我才会在现场。
但是没有的话，就是
就没有。
等到拍完之后再进去看就对了。
对对对，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就一个好的改编，它其实条件也很多嘛，它不是说这个故事能够做了好的转化而已。嗯、那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做一个剧，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透过以白纸黑字来讲，我们看不到动作、嗯，那动作是演员自己再去发展，
是是是，
所以就变成那演员发展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台词本身来去发展、嗯、那所以这个语言的运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嗯嗯，
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你怎么样去，你知道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性格，他的口气他的用的词汇他的语言用法都会不太一样，你怎么克服这个挑战？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啊、编剧写的再好但是演员不对了就不对了对，但是
这是你刚刚如果说在考虑制作团队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的环节，
可能是可以努力，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到百分之百都是理想中的那一位。但是如果现在 以观众或是剧评的角度来看的话，通常觉得哇这个戏成了或是再更加分了，我觉得都是因为有合适的演员进来了。
可是演员也有可能比如说他看到的剧本他觉得这个讲话的方式他会把它调整成他觉得可以好发挥的方式，
这个时候就要看导演的判断。对，有时候好像演员觉得这样可以，然后导演
或者他即兴的加进来
可以，对对对，然后就让他这样下去了。那个就是在尺度上面的斟酌，那个的确要看导演，因为那是很微妙的，
的确很微妙，
就是、要加多少、嗯、会不会过多，那个是很微妙的。
对、嗯、特别就是作为一个编剧的身份或他的经验还是有限的、嗯、可能你对于某个角色使用的语言，而那个演员说不定他觉得他对那样的人有更多的掌握，他觉得
是
这个角色不会这样讲话的啦。
对，所以我有听过有一些编剧前辈的做法是他们在签约的时候就会签上一条是我写的每一个字都不准改，演员就是要照念，可能包括啊嗯啊这些虚词都完全要照着念。
哇，那你有签这样的？
我没有，我觉得我还是蛮期待跟演员之间的化学变化，他拿到之后他可以变成他的东西。
但化学变化也可能变出，
有可能变质了
对对对，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你就是开放这样的空间让他
对
有一个变更好或者搞砸的空间、
就是让导演在现场去判断。
不过我们刚刚这样讲的这个是在你的编剧书简第四集里面所提到的、嗯、那不过在第六集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相关的，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在对很多东西的判断都是认为说它跟 reality 跟
现
实是不是能够对应，
对、嗯、
但现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嗯、
包括在绘画，我还记得以前看歌德对话录，其实他就是提到就是某一个绘画画的其实非常漂亮，但是他跟他的秘书说、嗯、你再仔细看这个树的受光面不可能有这种光线出现、
嗯嗯嗯、
所以他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他选择一个在自然在现实上面不可能出现的光影的状态。
嗯，
那你身为就是说一个文字的这个你怎么去经营这个现实，还是真正的现实它有虚构的成分在里面吗？
如果要什么都按照现实就像我举自己在现场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好了，在拍复后七日的时候，那现场会有很多葬礼上面的贡品，那现场因为有葬仪社的顾问，他们就会过来跟美术设计说，哦，那个香不应该是那样子插，或者是那个贡品不应该是那样子摆，或者应该是七碗不应该是三碗之类的，因为这不同的地方的习俗就是会不一样，所以最后我们跟美术达到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就以画面上看起来是好看的这样就好了。
那可能对那个顾问来讲觉得是不是摇头就是没有人这样子
弄的，对，然后可能甚至电影播出之后也是会有各地的各地的专家会来说，哦，你们那个 香或是习俗或是道士走路的那个招式不一样错误了，但我就会觉得、
这也表示第一个有人看电影，
对，
这样的意见越多
很认真看、
很认真而且有受欢迎，所以才会有更多人注意
才会有讨论，对对对，
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些各方指教吗？
是，那一个是还好台湾就是一个很多元的就兼容并蓄的社会，所以各地的习俗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能这边是这样，南部也许在彰化同样在彰化的另外一个村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这个地方就可以通融讲过去。那第二是我还是相信像刚刚嘉恒说的那个绘画里面的光影的真实，那我觉得戏剧里面也会有戏剧的真实，那戏剧的真实是什么，我觉得是情感，只要那个东西它是把握住的，那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bug， 是不是不符合现实，我觉得这个是只要情感上面它呈现出来是能够感动观众的，我就会让它过。
我想观众也会让他过嘛、因为这个东西在可能那个类型小说里面会更明显、对不对？你说像武侠小说、我们不可能睡在一根绳子上面，
对对对，
但是somehow我们就相信这两个人是这个情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接受里面所有一切在现实里面不可能发生的那些轻功、那些飞檐走壁这些等等、
这真的除非是要很内行中的内行看门道的才会看得出来。
对，那可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去经营那个情感的真实呢？这个可能是编剧最重要的功课。
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部分它是做得炉火纯青之后，它甚至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算得出来，
对，用运算好像有一种在写程式的感觉，但是它的确是这样，就是会知道说例如、这两个角色的关系，他们这样子一波一波的推上来，然后到第三次，也许到第三次的时候就必须要让他们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这个主角他在经历第一波的挫折第二波的挫折到第三次一定要让他降到谷底，那就是所谓、在剧本上面的算。所以很多编剧书上面都有这些教战手册，他们会有所谓的三幕剧啊或是几步骤啊等等的。
那这个算到一个程度、但也可能算得非常的好，就让他觉得哇这个实在太厉害，但另外一个就是哇好像落入一个窠臼跟一个公式，
也有，对，那个时候就又必须要从这一层面去把它跳出来。所以以我自己的工作方式是我不会先去算，但是我会在写完之后
再回头检视，
回头检视好像有点是拿这个算式来验算看看我是不是在这个点上，我到第几场的时候是不是 有来到冲突，到第几场是不是有来到高潮。
所以这些以往前辈们所建立出来的规律其实都是蛮有道理的，是这样意思吗？
其实是，有时候我们就算拿这个规律或是公式去看一些我们认为蛮文艺的或是蛮艺术的片
也成立，
对，会发现也成立。
所以等于说一个东西可能看起来好像很老套，但另外一个东西看起来哇很天马行空，但是播到后面其实两个原料是，
对，
可能是一样，
对，
哇这个是非常巧妙，
这很巧妙，就是我们会觉得三幕剧不就是铺陈冲突高潮然后结束，但是我们去看所有的都是这样子，可是它至终还是会有各种的妙趣，
那就看你怎么去运用这一个套路然后把它发挥出来。那也提到你也担任了金马奖的评委、这个身份感觉蛮厉害的就是说那些得奖人是你们决定的
其实、总共有十多位评审，因为评审名单后来都是有公布在官网的，所以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那这个组成里面会有整个影视团队的各个专业人士，
所以你在里面扮演的是哪个环节的专业编剧的？
对，因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被放在就用、编剧的角度去看，对，那其他、像是摄影灯光剪接配乐、甚至特效等等的动画等等的都有、各方面的专才。
不过听起来这个评审过程本身对你做一个编剧应该也是蛮大的一种帮助，因为你可以听到其他的专业环节怎么样来看一部作品。
对，然后也可以再去学习跟检讨反省，那我在剧本的阶段我就可以先做到什么才是可以让后面的各个专业人士他们可以发挥。
如果说有些环节，我想每个环节都有他专注或者是重视的地方，那当然也会连带的可能会有一些本位的这个想法，就比如说某些环节他可能更不在意你这个剧本到底好还不好，他觉得他在这一点上面做得很到位，我觉得他就应该得什么奖。
有时候会有这种特殊的，就是他在某一项上面特别强的，那的确也会被放进考虑。
但是我想其他环节还是会回到剧本，因为剧本毕竟还是很多东西的根本嘛。
对，那特别是最受关注的演员奖项，一个好的剧本再让好的演员来演出的时候，那当然是很棒的。
那你有注意到不同的专业环节他们看待剧本会着重哪些不一样的面向，然后那个面向可能跟你从一个编剧的角度来看 是你不见得会那样想的，
可能这个就会有点吊诡。例如说有时候讨论到演员奖项的时候，也许有些演员或是导演他们会提出的意见是这个剧本不怎么样，但是这个演员救了这个剧本。
那这样应该该哭还是该笑？
是编剧该哭。
是，但是好像常常很多东西我们很容易把它归结说这个剧本不好。
对，那剧本就是被认为是一剧之本，所以如果剧本一开始就差的话，很难有拍得好的。但是如果剧本好的话，也很难拍差。对，
真的吗？可是在可能好莱坞有些例子，就是可能边拍那个剧本还在边生，就后来也成为影史传奇，不是也有这样的例子？
对对对。
那这样的状况不是对编剧来讲，他到底今天要写成什么样子，他都还不知道。
那个我觉得就是特例。
就凡事都有特例，就是
对对对。那如果真的要讲，我觉得虽然我们刚刚说有一些套路或是规则可以去遵循，但是电影它最迷人的就是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特例。我们也会听到有很多案子它可能是一开始是像灾难一样的，然后东拼西凑的把它成案了，然后最后又得到不错的结果。这样
听起来蛮做这行那个心脏要很大颗。
对，就像说在报社以前日报今日事今日毕，但是剧本它那个 deadline 就是会无限期的一直往后延，所以3年我们都觉得已经算快了。
对的确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速度。不过这也说明了剧本这件事情是我们没办法预期说一个好的剧本是必然的结果。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做一个剧本的创作者，我相信你可能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也很难保证说写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你像生个小孩，我不知道这小孩出来的时候到底长什么样，不是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可以预期。
他需要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要走到最后一步，如果以电影来讲我们就是上映，那上映之后还要看票房，他考虑到各种条件太多了。同时如果上映的这一周有很多好莱坞强片，那你又是票房最差的那个，你可能只有一周就下片了，
那不是心里会
是很大的赌博。
对啊，因为你刚刚讲就是都是以好几年计，然后特别你可能觉得这一部你觉得弄得不错，但是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票房就是不好，这样那不是很大的打击。
的确是，所以真的是要看各个环节的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一部电影一个剧集可以上平台上院线都是集众人之力跟众人的金钱才能够汇聚而成的。
所以那你本来就有这样的好的抗压特质吗？
其实都是在磨练中慢慢的养
成的，就是这个抗压力不是一步到位的，是慢慢的。
对，那我觉得比起小说创作文学创作它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团队共同在承担的，就算中间遇到挫折好像也就是一群人，我们只要有共同扛起来或是共同愿意走下去这样的信念存在就可以再走下去。
这很不容易，因为你刚刚讲的共同的话就是错都不是我编剧，都是谁都导演都是演员都是什么什么
没有，还是会有时候如还是会回到编剧。 对，但是就是共同承担。
是啊，那这样作为编剧你怎么样去装备你自己，让自己好像锻炼得更好，像参加一个体育赛事，你平常怎么训练自己锻炼自己，然后让自己面对这些场面的时候能够拿出比较好的表现？
我觉得我常常讲，其实写小说它是可能是才华大于能耐，但是写剧本是能耐要大于才华。
那这不是听说跟博士论文也
是吗？
就是说博士论文，
因为我没有写过博士论
文，我也没有，但是人家说就是博士论文你一定要坐得住，你坐不住的话你有时候有才华也不一定能够通得过这样。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短跑的竞赛，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然后那个能耐包括要去各个阶段来来回回的修改，跟各方的意见回来之后要把它汇聚起来，然后修改成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版本。
那你在这过程里面怎么去吸收自己的养分？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旦上线工作之后，它就是像我前面讲的是在花老本了，那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
存款
老本？对，其实很简单，也是大家现在正在做，就是看剧追剧。那但我自己看剧我会有做很严密的笔记，这样我喜欢的剧我甚至会像一个
那看来来回要看
初学者，对对对，一样我就是来来回回看，然后
要记什么，记它
分场，我会用分场来记。那有时候喜欢的剧会发现原来它分出来也许只有40多场50多场，就会再去研究说那他到某一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想听你讲这些哦。
是吗？
对啊，
也许未来可以真的就带着那个笔记来分享。
对啊，就是说他可以是在大家面前就是让大家来看看，就是这怎么样来铺陈这些。事实上我觉得这在音乐上面也是一样，就是有些你知道人家什么交响曲然后跟你讲，
对
对对，然后这个结构是什么这些等等，如何安排。
对，因为如果只是当观众在电视前面荧幕前面爽爽的看过去，可能就是觉得很好看很厉害，但是只有一场一场的去记下来之后才会去了解它的结构。
你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喝啤酒吃点心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对，但是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先忘掉这些东西，
就像一个一般的观众，
对，来享受，
就是这样爽爽
看，对，来享受的观众。当然也有看不下去，或是因为做功课的关系是看了
非看不可，
对，但是会用比较快速的方式，例如看头尾，看头跟看尾，然后抓到他的一些精髓之后，
这有点像是看报道嘛，就是我们
是有一点对看结构，
对，看那个
看小标，
看小标，然后看头尾头一段，然后尾一段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很像，对，所以。
所以这道理都是
新闻工作还是对我帮助很大，
我相信对读者帮助也很大。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是在同一个架构里面或类似的架构里面运作的。那你刚刚讲到这些就是说从剧里面来吸取养分，那其他还有像书呢，就有些书特别像比如说编剧所写的书籍，那这样的书对你有帮助吗？还是说这就是那个编剧他的心法别人不一定能够用？
我觉得这正巧就是因为我不是影视科系科班出身，那可能就会有点像是半自学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这方面的 training。 我的方法是，我如果要去看这些编剧教科书或是教你如何写剧本或者什么21天写好一个剧本，比起这些书我宁可就直接去看剧本本身。像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很佛心的出版社都出版了剧本，
真的，我觉得剧本需要佛心，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读者会读的东西。
对，那它可能就是一刷，所以一定要第一刷就赶快买起来，
不然
就绝版。那现在还有更佛心的是还有电子书，就纸本跟电子书都有。对，我会宁可就比较地毯式的去看剧本，然后自己去研究出它的结构跟编剧它最擅长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告诉你其实都已经在剧本里面写进去了？
是，反而自己去抽丝剥茧去找出它要告诉你的如何写好剧本。那当然像因为教学的关系，我可能还是会去帮学生整理出来，那个只是用来最后做检视跟提醒，就是 要有哪些，那哪些是雷不要踩。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对编剧有兴趣，那他光是去看那个告诉你如何写好剧本书，其实他的用处是有限的。
我觉得是很有限的。当然前面的格式，它就像报道有一个格式，论文有一个格式一样，格式的部分是要先打好基础的，但是至于心法跟技法的部分就是靠自己去锻炼。
一方面就是看剧本，然后二方面就看实际的这个戏的作品，
对，
然后或者在人生的舞台上面去逛街，听别人在咖啡里面八卦也是。
对，
你会这样做吗？
对，我会说去看100本书、100本小说、100部电影，再回头去看这些教你如何编剧的书。
所以不要先看教你如何编剧。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实际的这个建议。
当然也就是他要花的时间当然更长。
好，所以呢，我想经过子杰这样的一个介绍，对于编剧可能会有多一点点了解，但这个了解也可能是错觉，因为就照你刚刚所讲的，我们还是要回到，不是听你讲讲我们就觉得原来编剧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要回到剧本身去看。
对，然后如果是要编剧的话，就是没有写下来都不是真的，
不算，
对，都不算，还是得要从自己面对一片空白的 Word 档开始。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话。
对。
那子杰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在6月上线的编剧书简第7集的内容呢？
在这一期会写京都跟京都相关的剧集，因为疫情终于过去了。对，然后最近在同温层上面就会看到，哎，怎么大家都去京都了，
是大家都出国这样。
对，而且大家会说我回京都了，
哇。
对，那事实上我在疫情前最后待的地方就是京都。对，然后我的好朋友就是前阵子过世的作家张金红，他也在我在京都的期间他来找我，然后我们一起在京都散步啊，喝茶，然后之后他就介绍我很多京都的剧集，甚至有一些很冷门的那个 NHK 制作的，可能只能后来好像有合法的管道可以看到繁体中文字幕版，那还有可能一开始比较冷门但是后来也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在京都小住，好像有些是翻译成来住京都才知道。对，那他都不算是很戏剧化的，比较像是散文似的，就是记录京都当地人怎么生活，去哪里买豆腐，去哪里买咖啡豆这样的剧。
所以你在第7集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
对，那一方面也是透过在重温这些戏剧，然后去怀念我的好朋友。
那么在今天节目呢就到这边，很谢谢子杰跟我们分享一些。
谢谢。
那同时呢大家也不要忘记要追着编剧书简继续看下去。谢谢。
好，谢谢。